好啦，我哋今晚咧系去到呢个达尼尔书嘅第五次嘅聚会，咁嗰个主题咧就系神见四巨兽，喺呢个神事里边咧系见到呢个四巨兽嘅呢个场呢、這个景象，系喺呢个达尼尔书嘅第七章。咁呢今晚嘅经文咧系相当精彩嘅经文，可以讲话系达尼尔里边咧系经典嘅经文。裏面咧涉及到咧係達尼爾嘅一啲經典嘅形象啦，同埋呢個數目字嘅運用。講到呢啲海中上嚟嘅四獸啦，四個巨獸啦，相似人子者嚇，呢個出曬名嘅呢個嚇人子，耶穌基督神都叫自己做人子啊 ，Son of God， 乘雲彩而來嘅嚇，或者嗰個十國嚇。又或者個數目字上面講咩一段時間啊，另外咧兩段時間、半段時間，即係呢啲數目字嘅運用咧，全部咧都係呢啲形象啊、數目字啊，係好重要地係影響聖經裏邊嘅一啲其他嘅書或者書信，特別係咧嗰啲默示錄文體嘅書信嚇，最當然係最出名嘅咧就係、是、我哋都查考過嘅就係新約裏面嘅默示錄啊，默示錄咧係最尾嗰本書咧，係亦都受到達尼爾好多嘅影響。但係耶穌本身啊，耶穌本身咧都睇好多達尼爾，肯定嘅，因為佢講嗰啲嘢咧係講唔少達尼爾裏面嘅嘢啊。就好似頭先我話，佢稱自己做人子啊，佢亦都講自己係呢個從雲彩而嚟，乘雲彩而嚟啊。所以我哋要明白耶稣所讲嘅呢啲道理，福音里面所讲嘅呢啲道理，又或者要明白默示录里面所用嘅呢啲咁嘅形象，同样系呢个从海中上嚟嘅兽啊，点样呢、這个四十二天啊等等好多呢啲数目字咧，都要明白达尼尔吓。你明白达尼尔嘅话咧，就会容易好多去明白其他嘅呢啲。聖經的著作，因為他們都是採用達尼爾，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今晚我們都很興奮去分享這些這麼經典的經文。先講講裡面第七章的內容，在這個前半段呢，一至八節呢，那裡講到就在這個神事裡面，達尼爾是見到從海中出來的四種的巨獸，分別咧係相似獅子啦，呢個獅子咧係有呢個鷹嘅翅膀嘅，另外咧係一隻熊咁嘅樣嘅巨獸啦，佢就含住三條肋骨嚇，另外咧係有隻豹子嘅巨獸，就係有四個頭、四個翅膀嘅豹子，另外咧就係第四個獸咧，最可怕嘅咧就係呢個十角嘅獸，而喺佢呢十國裏面咧，又生出一個小國，係好奇怪嘅一啲咁嘅形象。一陣間我哋慢慢詳細去查考一下。去到中間嗰度咧，第九章至十四節咧，佢講話佢喺觀望之中咧，就見到呢個坐喺寶座上邊，而有千萬嘅天使係服侍佢嘅。佢準備去審判嘅呢一位萬古常存者啦，係另一個好經典嘅形象啊，萬古常存者。然之後跟住咧，頭先所講嗰個十角獸咧，係俾佢殺咗，然之後咧係投入火內。然之後，其餘頭先所講嗰啲獸咧，佢哋嘅統治權咧都被掠奪啦。然之後呢位相似人子者乘著天上嘅雲彩而來嘅呢個人子咧，佢就獲到呢個尊榮、國度同埋永遠嘅王權。咁呢一個經典嘅形象咧，亦都喺剛才都講過，就是福音裏面，特別呢個馬太福音24章25章咧，耶穌都有用到嚟到套入自己身上邊。跟住最尾嗰部分咧，第七章最尾嗰部分咧，佢15至28節咧，佢就講話有一位使者，其實有一位天使咧，係為佢解釋呢啲事情嘅意義。就係話呢四個巨獸咧，其實咧係世界上咧係四個嘅。我哋嘅詩歌聖經咧係譯做君王，但係英文嘅 New American Bible 嗰啲咧，佢叫 kingdom， 叫做 kingdom。咁我相信係一個王權、一個國家、一個帝國係更加適當啊。世上有四個嘅帝國咧，係分別代表呢四個巨獸。咁而 聖民，即係天主嘅選民，天主嘅子民咧，係被交喺呢個第四個嘅君王、第四個帝國嘅手裏邊一段時期啊。跟住咧，係嗰個審判者咧，係要消滅呢個第四獸，而之後佢嘅王國嘅統治權咧，係俾翻天主嘅聖民，而天主嘅國度咧係永遠嘅啊。呢個就係今日我哋所睇嘅大尼爾好簡單嘅裏邊嘅內容。好，或者我哋睇睇詳細嘅佢裏邊嘅 details 啊。首先呢個神事呢件事情，達尼爾所見到嘅呢啲，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啲四獸啊，從海上嚟嘅四獸啊，好多嘅呢個咩人子乘雲彩而來啊，等等呢啲神事咧，佢發生嘅嗰個歷史背景咧。應該就係喺呢個公元前大概係552年。咁上一次咧，我哋都講到啦，就係當時嘅呢位貝爾沙澤呢個領袖咧，就喺巴比倫咧係代佢嘅父係呢個納波尼道係攝政。咁佢嘅父王咧，應該當時咧就係居住喺呢個西阿拉比亞嚇呢個West Arabia， 咁所以咧佢唔喺呢個巴比倫，所以巴比倫即係由呢一位貝爾沙澤咧係代佢攝政。呢個就係當時嘅歷史背景。嗰個 reference 嗰度咧，我寫住建筆記係呢個4B1，唔係5B1，四就係上一堂嘅嗰個 B1 嗰個 bullet 啊。嗰度已經講咗啦，上一堂我哋都係咁講。即係同樣嘅歷史背景喺呢個時候咧，就係達尼爾。公元前大概552年到咧，啲學者相信咧就係佢有呢個神事。OK， 跟住嗰個好神奇嘅撲朔迷離嘅個神事咧，裏邊涉及嘅咧就係呢四種巨獸係從海中上嚟嘅巨獸。咁呢一個形象咧係好吸引我哋，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同樣喺呢個默示錄裏邊咧都有講話從海中上嚟嘅獸啊。咁呢一個首先就係兩者咧肯定係有共通嘅地方，肯定咧係呢個默示錄咧係受到達尼爾呢一度嘅經文嘅影響，佢喺嗰度咧係有咁樣嘅記載，話佢都見到有呢個從海中上嚟嘅獸。在猶太人在聖經的文化裏面，聖經的那個背景裏面，亦都是猶太人的文化，可以古猶太人，古以色列人，就是由於他們那個地理環境的關係，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一個窄窄的國土，由北至南，在這個地中海旁邊，左手邊就是這個西邊就是地中海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海。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讲，海是一个混乱、神秘、可怕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影响了他们的写作，都表达着这种心情。就是当他讲到海的时候，就是说是一片混乱、恐怖、可怕、没有秩序的境况。咁解嚇，咁所以呢個從海出嚟嘅獸咧，肯定咧就係唔係一個好嘢嚟嘅，即係佢係喺一片混亂邪惡嘅地方啊！即係對佢嚟講，海咧以色列人咧，亦都反映咗喺呢聖經嘅著作裏邊咧，就係有呢種咁樣嘅心態，就係覺得係混亂嘅邪惡嘅啊，甚至有所謂海怪啊。而天主咧就係嗰個平定呢啲混亂。同埋邪惡嘅征服者啊！呢種咁樣嘅描述咧，呢種咁嘅手法咧，亦都反映喺舊約嘅，譬如話約伯傳嚇，約伯傳嘅26:12-13啦。喺嗰度咧，佢有咁樣講，佢話他以威力使海洋動盪，他就係天主啦，係以佢嘅大能咧，係使海洋動盪，以明智。擊傷了海怪，就是說個海咧係充滿混亂嘅，充滿甚至係邪惡嘅，啊裏邊甚至有海怪、有魔鬼喺嗰度做嗰啲壞事情，咁而天主咧就能夠用佢嘅名字係擊傷咗制服呢個海怪。 同樣聖詠嘅七十四十二二十四咧，大家可以見睇睇喺呢個九一七頁 Psalm 嘅 seventy four twelve to fourteen 嗰度咧，亦都值得我哋睇睇嘅九一七嚇。七十四十二啊，至到十四。佢话天主从古以来是我的君王，我的君主，是他在人世间实行了救助。你以你的权能分开了大海啊！你又见到啦，海咧系要由天主嚟到制服嘅啊！佢将佢分开。咁其实喺呢度咧，佢亦都系讲紧呢个。以色列人過紅海，出埃及過紅海的那個奇蹟，但是天主能夠帶以色列人過紅海，將海水分開，這個也都代表著天主制服這個混亂，帶來祂的美善，帶來秩序。他說是以你的權能分開了大海，在水中擊破了毒龍的頭蓋，打碎了里外亞堂的頭顱，且將它作為海怪的食物。咁喺呢度咧，係呢個毒龍啦、里外亞堂啦，都係屬於嗰啲海裏邊嘅邪惡嘅嘢嚇。咁天主咧係制服呢啲，打碎佢哋嘅頭腦，作為呢個海怪嚇。總之海裏邊咧，全部都係唔好嘢啊，即係有海怪嚇，俾佢哋喂俾佢哋食。咁當呢個亦都係影射當時嘅埃及人咧，係追趕以色列人。喺佢呢個分開紅海之後咧，後來咧係打敗他們，他們成為了這個海裡面的那些海怪的食物，浸死了。我們有一次見到，就是聖經裡面充滿了這些這樣的描述，因為受到這個地理環境，這個古代以色列人的那種心態，就是覺得海是充滿邪惡，還有充滿混亂，沒有秩序。而天主咧就係一個征服者，係將佢將海嚟到征服，嚇將呢個海怪嚟到去制衡。所以呢一個從海中出嚟嘅呢四個巨獸咧，就肯定咧唔係好嘢啦，嚇即係從呢個混亂邪惡裏邊走上嚟嘅呢啲巨獸。達尼爾嗰個夢咧就係見到喺海中咧係出嚟四個巨獸。其實佢呢四個巨獸咧，係同我哋之前講呢個拿布高法嗰個夢嗰個像嚇，嗰個像咧係好相似嘅嚇，嗰度咧係都係呢個金頭銀胸銅腹嚇，同埋呢個鐵同泥嘅下半身嘅呢個像咧，亦都分別係代表住四個帝國。咁實在咧，我一陣間咧係會同大家係去翻呢個 Special Note One 嗰度嗰個表咧，嗰個表咧以前我已經 show 過俾大家睇啦，就係達尼爾嘅第二章，同埋我哋今日嘅達尼爾嘅第七章，同埋呢個日後嘅另一個後邊嗰度所講嘅公羊啊、公山綿羊嗰度咧嘅技術咧，都係有呢個相似嘅地方，係分別代表住地上嘅一啲王權嚇。咁一陣間我哋做一個比較，再重新睇睇啊。但是兩度很相似，以前我看過這個拿布高法夢的這個立像，今天我們所說的第七章裡面的這個達尼爾的神士所見到的這四個從海上來的巨獸，都同樣代表著近東那裡的四個的地上的王國，他們是相繼出現的王國。而呢四個近東嘅王國咧，照啲學者嘅一般嘅研究，就覺得咧，佢哋唔係全部一致嚇，但係咧就係好多大部分咧都會咁樣睇，就係話嗰個有鷹翅膀嘅獅子，嗰個第一隻獸啊，有鷹翅膀嘅呢個獅子呢個獸咧，係因為呢、這個就算喺啲藝術作品嗰度都有啦，而家都嚇喺呢個歷史考古啊等等嗰啲咧。都有呢啲有鷹翅膀嘅獅子咧，係因為咧佢咧係呢個巴比倫嘅標記嚇，咁所以咧呢個咧係一般相信咧呢個獅子呢個獸咧就代表住巴比倫呢個王國。所以當佢講話給了他一顆人心嘅時候咧，因為大家都記得嗰陣時我哋講過就係、那個巴比倫王咧 佢係患咗嗰個瘋狂症嚇，就變成好似啲野獸一樣嚇，同啲野獸為伍，食啲野獸嘅嘢。咁後來咧好翻，咁啊變成人，變翻做人嚇。咁所以咧佢話給了他一顆人心咧，即係話俾佢一個人嘅心，等佢變翻從野獸變翻做人嚇。咁所以咧 ，most likely 我哋相信咧呢個獅子係指巴比倫嚇。巴比倫之後咧就係美代同埋波斯啦。咁所以咧。啲學者亦都相信咧，呢個所謂含住三根肋骨嘅熊咧，係代表住呢個美代同埋波斯。而佢呢個三根肋骨俾佢含住嘅意思咧，就代表佢三次嘅勝利，係分別咧喺呢個547、539、525年咧，係喺呢個 Lydia、巴比倫同埋埃及三次嘅戰勝。所以經文裏邊咧就話叫佢咧係起來大量吞食肉吧，因為呢一個獸咧，因為美代波斯咧係透過佢嘅勝利咧係吞咗好多嘅國土嚇，擴展佢嘅國土，就好似大量吞食肉一樣嚇。第三隻獸咧，呢個豹子啊，就啲學者咧相信咧佢係代表希列啦。因為咧，豹子咧就係代表呢個希列，特別係亞歷山大帝咧，佢嘅逢戰必勝，佢嘅版圖咧係擴展得好快脆嚇。但係佢自己本人咧，亦都死得好快脆嚇。佢話死咗之後咧，跟住佢嘅帝國咧就由佢嘅將軍係嚟到呢、這個管理。所以嗰有四個頭同埋四隻翅膀。就是代表住繼承亞歷山大帝的嗰個四個將領，所以呢個豹子的獸咧，一般相信咧就係喺呢個美代波斯之後興起的呢個帝國，就是呢個希列。第四個獸啦，呢個就係最可怕嗰個獸，係話佢有十隻角嚇。咁呢個獸咧係十隻角裏邊又再出一個小角。呢個獸咧一般相信咧係羅馬啦嚇，事實上希列之後又係羅馬，亦都係嚇。咁所以咧就係將佢解釋為呢個羅馬嗰十隻角咧係代表住羅馬嘅君王。如果係羅馬嘅話咧，即係話咧嗰個小角咧，一間或者我哋先講嚇，嗰個小角咧可能咧係呢個尼路嚇。anyway， 我哋睇嗰個 Special Note One 嗰度有個表咧係做一個比較嘅。那個表裏邊咧係我哋記得，但係我哋研究呢個第二章嘅時候咧，就係嗰個立像咧係金頭銀胸銅腹鐵泥嘅腳。咁我哋亦都係咁樣解釋咧，就係話個金頭咧代表住巴比倫，銀胸代表住美代波斯，銅腹咧代表住希列，鐵泥嘅腳咧係代表住羅馬。相比我哋今日呢個第七章咧，嗰個獅子熊豹十角獸咧，就會係。同樣獅子是巴比倫，頭先我講啦嚇，熊咧就係呢個美代波斯，豹咧就係希列，十角獸咧就會係羅馬。下一堂咧，我哋會研究呢第八章咧，嗰度講到呢一個公綿羊、公山羊呢兩個咧係應該係分別代表呢個美代波斯同埋呢個希列嘅。咁呢個我哋下一堂先講啦啊。咁事實上，究竟呢四個獸係代表乜嘢咧？係有啲學者有好多嘅猜測。佢哋要猜測嘅原因咧，就因為呢啲默示錄嘅文體咧，當時嘅人就好似我哋過去睇過呢個默示錄一樣啊，即係我哋到今日嚟講咧，差唔多成2000年之後咧，我哋睇翻佢默示錄所寫嗰啲嘢咧，差唔多有少少要考古嚇。咁因為佢裏邊有好多嘅意識啊，或者佢用嘅甚至可以講話係物語啊等等咧，呢啲咧係佢當時嘅人咧可能會知道啊，可能會理解到佢嘅意思係乜嘢。但係我哋今日咧就有啲考古，咁變咗咧有啲學者咧就會咁樣估，有啲又咁樣估啊。咁頭先我哋講嗰個睇法咧，係一大部分嘅學者都係咁樣睇法啦。咁亦都好 make sense 嘅，事實上係。但係有啲學者咧就會著重多啲呢個第四獸啊，就係嗰個十隻角。然之後有一隻小角嘅呢個獸，佢哋認為咧，呢個第四獸咧係代表希列， 或者應該叫做敘利亞，因為咧希列咧係佢分裂咗成為呢、這個埃及圖納米啊，同埋呢個北邊嘅敘利亞 Syracuse 或者 Syria。咁而呢個敘利亞咧就係、是、同猶太人係特別有關係嘅，因為後來咧猶太人就被呢個敘利亞被呢個 Syracuse 嘅帝國咧係所控制嘅，佢就係控制呢個巴勒斯坦嗰帶啊。咁而事實上，呢、這個敘利亞嘅嗰個君王，特別係呢個 Antiochus 咧，安提約古四世咧，係非常之殘暴，而佢對呢個猶太人嘅迫害咧，亦都係特別係緊要。事實上有好多嘅事蹟咧，係記載咗喺呢個馬加伯上下嗰度啊。咁所以呢啲比較上係受猶太人嘅歷史影響嘅學者咧，就會覺得咧係第四獸咧係代表希列多過代表羅馬。咁如果佢係代表希列嘅話咧，就係、是、嗰個國咧就會係 Antiochus 呢個安提約古四世。佢對猶太人嘅迫害咧，即係裏邊所講到嘅嗰、那個聖民，天主嘅聖民啊，被佢呢個迫害，同埋佢涉屬嘅話啊，因為咧係 Antiochus 咧，佢嘅名咧就叫做 Antiochus Epiphan 啊 ，Epiphan 咧就係佢嘅希列文咧係代表天主顯現。即是说他自己就是天主了，他是天主显现，他是一个涉属天主的一个人，亦都要犹太人是当他是这个天主这样是拜他。所以有些学者他着重这个犹太人的历史，看回这段经文第七章里面的，特别是近住尾嗰度解釋話，佢去迫害呢個天主嘅聖民啊，佢係説呢個涉屬嘅話，咁咧啲人咧就覺得咧呢個獸咧應該咧係代表希列 Antiochus the Fourth。如果係用呢一個方式嚟睇呢四獸嘅話咧，呢四隻獸咧又會變成咧獅子就係巴比倫，同樣係嚇冇變呢、這個獅子係巴比倫，熊咧就會係美代啊個 Media 美代。炮咧就係波斯，換句話説咧，佢將呢個美代同波斯咧係拆開嚇。熊係代表美代，炮咧係代表波斯。然之後嗰十個獸咧就係波斯之後嘅敘利亞或者希列。咁呢個講法咧就係喺呢個十個獸嗰度嚟講咧，係從呢個猶太人嘅角度咧係幾吻合嘅嚇，即係特別係當佢講到 Antiochus 嘅嗰啲迫害咧係好相似。但是從一個歷史的角度呢，他將這個熊是代表美代，豹是代表波斯的話呢，是有一個問題在這裡的。因為為什麼呢？在這個歷史上面呢，巴比倫和這個美代呢是同時期的，而且呢是在這個巴比倫亡之前呢，美代已經被波斯吞了咁換句話説咧，美代唔應該係喺呢個波斯之前啊，佢同呢個波斯係同時期嘅。咁所以咧，之前嗰個睇法咧係話將呢個波斯同美代合而為一，當係熊咧，這個範圍係 make sense 啲。而家你呢個熊咧代表美代嘅話咧，而呢個美代係同巴比倫同期，而同時咧佢喺呢個巴比倫未亡之前，佢已經亡咗啊，咁變咗咧係唔係好 make sense， 係將佢當係呢個熊，然之後將呢個波斯當係豹。因為如果你將呢個熊係代表美代咧，即係話巴比倫，然之後美代，但係美代係事實上係喺呢個巴比倫未曾滅亡之前，佢已經冇咗，即係佢唔應該喺呢個巴比倫之後，明唔明我意思啊？這個就係嗰、那個呢啲學者嘅爭論就喺呢一度。其實我們不需要太介懷究竟誰打誰，總之我們知道是四個在地上近東的帝國，是他們是相繼地出現的帝國。你用這個第二派的學者來到去解釋那四獸也好，因為用第一派剛才我之前所說的學者來解釋這四個也好，那個神學的意義是一樣的。神學的意義就是說地上這些帝國 他们都是邪恶的，他们都是暂时的，他们的王权都是来自天主的。到最后他们呢全部都要被收回，然后呢由这个、天国、这个天主的角度是、这个统管一切、最后要来到的就是天国、这个、这地上面的帝国呢都要成为过去、然后呢到最后呢甚至在这 地上面帝国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甚至是迫害天主的圣民、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都相信就是任何的地上面的王国，他们的王权都来自天主，而且他们必要过去。然后呢到最终呢唯一的王国是统管大地的呢就是天主的王国、就是这个耶稣来到天国临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所颁布的这个天国是要统管整个大地。这个就是那个最终的神学的信息。咁而呢一樣嘢咧，係唔係咁緊張？究竟邊個打邊個嚇？就總之就係地上嘅帝國要過去，天國要嚟到啊！天國咧係統管全地。經文裏邊咧亦都有講到，佢話呢個第四獸咧，佢有十國，而國中咧又生出另一隻小國。咁所以喺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個背景之下咧，我哋點樣去睇呢、這個？國中又生出另一隻小國呢，咁就睇你點樣去睇呢個第四獸啦。咁如果你係將第四獸睇成羅馬嘅話呢，嗰、那個小國呢生出嚟嘅小國呢就會係Caesar Nero 呢個尼路，尼路君王，羅馬嘅君王尼路，好殘忍嘅一個君王，亦都係殺害好多基督徒嘅一個君王。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尼路这个兽也跟这个默示录第十三章所讲的海中上来的兽是吻合的，因为是默示录十三章那个海中上来的兽，它也是十角，它也是舌性，它是代表着尼路，代表着罗马。这个也是另一个的剛才我第二派的學者，他們覺得是默示錄都將這個他引用達尼爾的這個從海中上來的第四獸愛來套在羅馬身上，即證明呢對於這個默示錄的作者來說，這個達尼爾的第四獸其實就是預告著羅馬、他們用這個方法來支持他們的立場，就是說第四獸應該是指羅馬。如果第四獸如果的而且確係指羅馬嘅話咧，嗰、那個國咧就係尼路。咁而呢、這個達尼爾嘅呢一個經文咧，就變成一個預言啦，明唔明啊？佢喺度預告緊，因為當時佢寫呢個經文嘅時候咧，係羅馬未出現嘅嘛，嗰時啊未曾興盛嘅嘛，尼路未曾出現嘅嘛。咁而佢喺嗰度已經講話呢個國係要咁樣迫害啲聖民，係佢要褻瀆。而佢所講嘅咧就係呢個羅馬呢個皇帝嘅話咧。咁佢當然應驗咗啦，咁亦都佢係一個預告啦，變咗係。我跟住會講嚇，跟住我會講假基督嗰度。好啦，另外，如果我哋跟第一派學者，呢、這個事實上係大多數嘅學者嚇嘅解釋咧，就係話，sorry， 頭先我講嘅係第一派嚇。第二派嘅學者咧就係少數啲嘅咧，就係佢哋將呢個第四獸咧解成希臘。sorry 啊，即係已經夠 confusing 啦，我只講到仲講錯咗第一派、第二派啊。頭先我講過係第一派嚇，但係大多數嘅學者就係將第四個獸咧係改睇成羅馬，呢個多數人都係咁睇啊，亦都符合呢個默示錄。但係亦都有一部分嘅學者咧，佢將呢個第四獸咧睇成呢個希列，因為咧佢嗰個小國咧係好吻合希列嘅呢一個殘暴嘅君王這個 Antiochus the Fourth 呢個安提約古四世啊。佢係奪位翻嚟嘅，佢係搶翻嚟嘅個位，所以咧裏邊所講到嘅拔除三國咧，呢、這個國如果係君王嘅話咧，佢拔除三國即係話佢去搶走呢三個君王啊，奪位翻嚟嘅呢個安提約古啊，佢亦都係一個褻瀆嘅人啊， 佢頭先我講到就係佢嘅名咧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啊 ，Epiphanes 咧喺希臘文咧就代表天主顯現啊，即係佢話佢自己就係天主顯現。佢亦都迫害啲猶太人天主嘅聖民啊，褻瀆聖殿啊，所以咧係啲學者咧覺得係呢個第四首咧係好配合安提約古四世。這個解釋呢，其中呢，譬如我們可以看這個 New American Bible 呢，它就是用這個角度來看這個第四首 New American Bible。 另外一個呢是這個呢是第一派和第二派都不會反對的，就是我們教會的傳統裡面呢，也都有很多我們的 Church Fathers 呢，就不是用一種歷史的眼光來套入這個四首，而是呢將這個第四首呢是看成這個假基督，就是剛才講起的這個假基督。這個假基督的傷害很大，而他的譬如說我們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就是在他這個 City of God 裡面，就是這樣去看這個達尼爾的第四首。我想大家看去德撒洛尼人後書 Thessalonian 的第二章三至十二節1851頁，如果中文聖經的話，如果英文聖經是這個 2 Thessalonian 2 chapter 2 3 to 12，在那裡他講，他說弟兄們，我們常該為你們感謝天主，這真是這個第二章，第二章的三至到十二節，在三節那裡，第二章第三節那裡，他說不要讓人用任何的方法欺騙你們。他講到這個末世的預兆，就是到時他說你們不要讓人用任何的方法欺騙你們，因為在那日子來臨前必有背叛之事，背叛即是背叛我們的信仰的事情，那無法無天的人即喪亡之子必先出現。這個所謂無法無天喪亡之子就是指那個假基督，他就說到了這個世界末世的時候是會有這個假基督的出現，到時是會有背叛之事，即是這個我們人類是背叛他們的信仰的事情。他即是那敵對者，他高舉自己在各種稱為神或受崇拜者以上，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他所講這個假基督呢，到時呢他是高舉自己，非常高傲的一個人，不可一世的一個人，他呢甚至是 坐在天主的殿中，宣布自己是神，他宣布自己是神。這個我們沒有，我們因為這個他是一個這樣的預告，我們也不知道究竟這個假基督是一個人物，因為一些意識，因為什麼，甚至我們有些人就這樣看，就是說這個假基督可能現在已經出現了，可能現在已經是末世了，因為今天的俗世主義成為了神一樣了，所有甚至連我們的信徒的基督徒都跟隨了這個俗世主義了，覺得這個俗世裡面所說的東西是 OK 的，墮胎啦、同性婚姻啦，很多這些東西呢今天已經是就是所謂的背叛，那個背叛就出現了，那些信的人都背叛他們的信仰，然後這個俗世主義我們可以將它看成這個假基督都不定，可能現在就是這個末世都不定，沒人知道，也都可以是一個人，可以是一個人物，他出現是他人將他當神咁樣係跟隨佢。佢話：你們不記得我還在你們那裏時給你們說過這些事嗎？你們也知道現今那阻止他，即係呢個假基督在自己的時辰才出現的是什麼？即係而家咧，仲有一啲嘢係阻止呢個人嘅出現。我已經同你講過啦，罪惡嘅陰謀已經在活動，只待者阻止者的阻止者一。我本聖經這裡突然間沒有了這個字，不知一什麼中間呢，一由中間除去，一由中間除去，那時那無法無天的人就要出現， 話不定佢係指話而家呢個宗教，我哋嘅教會仲有一個咁嘅力量喺度去阻止住呢啲咁嘅異端邪説，呢啲咁嘅俗世主義，亦都可以係指一個人物嚇，我哋唔知，或者呢啲事情仲未發生，可能係將來嚇。但係 anyway， 佢呢度所講嘅咧就係將來喺呢個末世嘅時候咧係會有假基督出現。那時無法無天的人就要出現，主耶穌要以自己口中的氣息將他殺死，但最終是他要被這個耶穌的這個正義的勢力戰勝，將他消滅，而這個人是依靠撒旦的力量，具有各種德能，行欺騙人的奇蹟異事，各種邪惡術騙術來到煽惑那些喪亡的人，為此天主使一種錯誤的信念在他們身上。這個就是說那些盲目的人呢是有這種錯誤的信念，是去相信這些荒謬，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歡違法的人被定罪受罰。這個就會是末世的時候這個假基督的出現。所以在这里讲到达尼尔这个兽呢，是也都有我们教会的传统呢，也都将它可以解释为，除了刚才那个历史上面的解释之外呢，也都可以在这个神学上面呢是将它引申为这个第四兽呢就是那个假基督。因为呢这个第四兽 suppose 就是在它出现之后呢天国呢就来到。所以他會是末世的權勢，最後一個權勢，所以可以解釋做假基督，這個絕對沒問題。OK， 我們繼續看下去，都是非常精彩的引人入勝的經文。去到中間達尼爾第七章講到的那個天上的法庭，他的神使見完這個四獸之後，跟著見到有這個天上的法庭，其中有三個重點我都跟大家去研究一下。在神使裡面他見到這個審判者的出現，他是那個萬古長存者，他就是天主本人，而他的寶座的輪子是如同烈火。這個描述其實是來自厄則克爾先知書第一章15-28節，我想大家都見到看看1321頁。在這裡我們見到其實是達尼爾是用回厄則克爾先知他見到天主出現的時候那個景況，同樣是在這裡是描述天主这个萬古長存者他出現这个審判者出現的時候那個境況是一模一樣。不知道誰抄誰了，但是那個重要性就是在聖經裏面用同樣的字眼，用同樣的手法來描述，來講這些東西，講話有這個烈火啊等等這些東西，就讓我們知道這些往往就是代表天主出現 的場面。在那裡你看到就是他講到有四個輪子，同樣在這個厄則克爾的神事裡面，他見到我觀望那些活物時，看靠近那些活物的四面，這些活物就 是天使來的，其實就是在地上各有一個輪子，那些輪子及其構造的外表光澤有如橄欖石，四輪都有同樣的形狀，四輪結構的樣式好像輪子套在輪子中，輪子轉動時可以向四方旋轉，行事不必轉切等等等等。然後呢他又好像有些神力可以升起，輪子又升起，然後呢講到說他那個窮倉和寶座那裡，他說在活物的頭上有相似窮倉的東西，好像發亮的水晶在他們頭上展開，在窮倉下伸展他們的翅膀，一隻的翅膀與另一隻的翅膀彼此相接，這些翅膀是那些天使，又各有兩隻翅膀遮蔽著身體，當他們行動時，我聽見翅膀的這個什麼，剛才我想說查的，忘記了查，有人識讀，麻煩你告訴我聽什麼聲，聽到他的聲音像洪水之聲，又像全能者的聲音，又似軍營中的喧噪之聲， 然之後一路講落去咧，佢話佢頭頂上嘅紅瘡那裏發出一種聲響，活物即站住，就拿起翅膀，就喺佢頭上的紅瘡上面有一塊像藍玉的石頭，有寶座的形狀，在一狀如寶座之上有一個外貌像人的坐在上頭。啊，佢見到呢、這個。坐喺呢個寶座上邊嘅呢個其實就是天主啦，就係佢嘅外貌像人嘅嚇，又同呢個頭先好相似。佢話呢個好像有發亮的金屬，內裏和周圍好像有一團火啊！你見到就係呢度所描述天主出現，佢坐喺呢個寶座上邊，又喺呢個火烈火裏邊嚇。佢又似一個人一樣咁嘅形狀，都是跟我們這裡所說的這個萬古長存者那個 形狀呢是很相似，他亦都坐在這個寶座上面，亦都是有這個輪子在這個如同烈火同樣的這些這樣的形象裡面來到去描述天主的出現。所以即我們對這些經文的了解呢就很重要，因為學者呢他們工作就是做這些查考，所以他們很熟悉，他們能夠將這些資料帶給我們，我們看到我們就知道原來這裡所說的這些這個人這個萬古長存者明顯地他就是天主，因為在帝道在亞則爾先知裡面同樣這樣去形容這個天主。天主坐在這個寶座上面，而這個寶座呢也都帶出了一樣東西，在這裡順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在這個以色列的那個耶路撒冷聖殿那個至聖所裡面，大家都知道呢是存放著那個約櫃，而這個約櫃是神聖的，裡面是存放著瑪勒的金冠，裝瑪勒的金冠，阿郎開花的棍杖，還有這個十戒的那個石板放在裏面，代表著天主的臨在。這個約櫃呢那個形狀是很奇怪的，兩邊呢上面是有兩隻天使伸出他們的翼，翼和翼是交疊之下呢，中間的交疊就成為一個座位的形狀。換句話說，這個約櫃呢是代表天主臨在的地方，而天主的座位他的寶座就在這個約櫃上面，它亦都是臨在喺嗰度，咁亦都係好適當嘅，因為呢個約櫃本身就係代表住天主嘅臨在，因為裏邊咧就好似希伯來書所講咧，係存放住嗰個咧係耶穌基督，因為咧係阿郎開花嘅金嗰棍杖啦嚇，就係代表住司祭職嚇，呢個裝瑪勒嘅金冠代表住呢個瑪勒，代表住呢個天上嘅食糧，代表住聖體聖事啊，又耶穌基督嘅身體嗰、那個。十戒的約板代表著天主的話語，這個也是耶穌基督，即耶穌基督在那裡，耶穌基督就是天主，所以是天主就在這個約櫃上面，也難怪這個約櫃是這麼神奇，在這個舊約裡面講很多的有關這個約櫃的事蹟。這件事是我很多時在這個慕道再慕道裡面講這個聖母的道理的時候都會講的這件事，好精彩的道理。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讲起天主的宝座就不能够不讲这个约柜，因为这个约柜本身就是天主的宝座。在这个编年纪上的28章18节很清楚记载着这个约柜的形状，或者我们可以看看这个579页，他是用多少的分量的純金製造香壇，最後給他指定了車子的圖樣。在這裡說的就是達美是吩咐撒羅門，他跟他說要他這樣去做這個聖殿裡面的一切，因為是天主跟這個達美說了，就是建造這個聖殿是你的兒子不是你，因為你是兩手鮮血，我要你的兒子为我建造圣殿。然后达美就将天主吩咐给他的这个图样是他说将他指定了车子的图样即展开翅膀遮盖上主的约柜的金甲鲁宾的图样这一切即这一切工作的图样都给他按照上主的指示画了出来。 达美自己唔能够建呢个圣殿，佢唯有将天主俾佢嘅指示咧，系清楚咁画咗出嚟，同佢嘅仔讲啊，撒罗门就叫佢按照天主嘅指示咧，系嚟到去兴建呢个圣殿，包括咗嗰个约柜同埋约柜上边嗰个甲鲁宾金嘅甲鲁宾啊，佢伸出嚟嘅翅膀遮盖呢个约柜嘅呢个。甲鲁宾呢个遮翅膀遮盖约柜咧，其实就系嗰个座位吓，即系喺呢个约柜上边。值得留意嘅就系你见到佢讲，佢话呢一切咧系按照天主嘅指示画咗出嚟俾呢个撒罗门。换句话说咧，我哋睇到咧就系话耶路撒冷圣殿嘅兴建，包括埋里边嘅摆设咧，约柜啊、帐幕啊。好多好多呢啲嘢，七盏金灯台啊，等等好多呢啲嘢咧，全部都系天主启示咗俾达味，一系咧就透过先知Nathan 吓吩咐达味，一系咧就直接同达味讲，然之后达味咧系将天主嘅启示咧系清楚画咗出嚟俾呢个撒罗门，然之后佢照样系兴建嘅。那個重要性在哪裡呢？就是說呢，其實天主將這個天上聖殿，或者一個最好的方法去模仿天上聖殿的這個圖則，是交了給達味，然後達味和撒羅門是根據天主的這個指示來到興建了耶路撒冷聖殿。換句話說，耶路撒冷聖殿是模仿天上耶路撒冷天上聖殿的最好的方法，因為這個方法是天主啟示給他們，要他照足來做。所以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摆设、圣殿本身、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礼仪，全部佢嘅嗰啲施祭等等，全部咧都是天主的意思，要佢咁样嚟去做，嚟到去模仿天上的圣殿，或者是用呢个方法将以色列人系引进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圣殿，即天堂。而我哋的教会咧，系承接住以色列的这个圣殿里面的礼仪、里面的摆设，去做我们今天所做的 worship， 我们的弥撒里面，甚至我们的 cathedral 里面的很多的摆设，我们的香炉记载了在这个默示录里面都有讲，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这个香炉，他摆的七盏金灯台，这些都是摆在这个圣殿里面，而我们的天主教教会里面的摆设和我们的礼仪全部都是承接着这些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也是当时的宗徒他们都惯了的，所以他们都是将这些东西流传在我们罗马天主教教会里面，我们的礼仪里面，我们的圣殿里面，我们 的教堂里面。好了，当换句话说，而这些全部都是天主吩咐的，而且为什么天主这样吩咐呢？因为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来到去让我们去模仿、去跟随这个天上的那个阴崇天主，天上是不断地阴崇光荣天主，而天主亦都要我们在地上是这样做，在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礼仪、我们的教堂里面。有一个 point 就是说，即係大家見到啊，嗰個 consist 嗰個 continuity 啊，大家見到啊。第一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猶太人嘅呢個模仿咧，就係限於一個模仿啊，即係佢哋嗰個聖殿啊，佢哋嘅禮儀啊，係一個模仿天上聖殿。到耶穌建立咗我哋呢個教會咧，我哋呢個教會所做嘅呢個祭獻裏邊嘅禮儀，我哋嘅裏邊嘅呢個教會咧，再唔係一個模仿咁簡單啦，而係一個參與。因住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的恩宠，和他所立来到所立的圣事，我们的教会 是奥妙地参与住天上的圣祭，而这个参与是透过我们的神迹从中途传递下来的神品，所以他能够有这个能力，是让这个天堂临于人间地，让我们教友去参与这个天上的圣祭，而这个圣祭也发生在一个这个 setting 里面，我们的佛的香炉啊，我们的七盏摆那些蜡烛啊，很多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来自和这个衔接住这个旧约的耶路撒冷圣殿。当基督教他们离开了我们这个传统，他用他的方式来到去阴崇天主， 不要我們的十字苦架，不要這些 香爐、啊、不要這些蠟燭、啊、不要很多這些擺設、啊、不要這些禮儀、啊、不要這些聖事、啊、用他的方式來到什麼時候呢，那就離開了這件事。大家看到嗎？跟這個聖經是完全是離開了、剛才的意義也都沒有了、啊、所以很重要，就大家 也再一次是帶出這件事。而這件事是當年我為什麼我經常說我聽這個 Dr. Scott Hahn 的東西聽到這個如此而出呢，就是他在這裡在他的一本書叫做這個 Lamb Supper、啊、Lamb Supper 再有些年輕一點的朋友，我知道你們也都有看這本書，在研究這本書、啊、說得很精彩、啊、這些東西、啊、所以是難怪為什麼我當年等我太太的時候在這個街燈之下不夠光，我都在 take notes、啊、就因為實在太過精彩，沒辦法去 resist 的這些東西，也都 讓我們明白我們是多麼幸福、啊、即大家可以想像我當時我看到這道理的時候我心情多麼澎湃洶湧，哇！原來我身在不知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一個天主教徒，我哋嘅禮儀呢？我曾經當曾幾何時，當時我以為好充滿迷信色彩嘅，咁古舊呢啲禮儀嚇，呢啲咁嘅擺設好似好迷信咁樣，原來係咁好嘅，原來即係原來係咁 biblical。咁所以喺呢度咧，係順便喺呢度要帶出，等大家明白嚇。咁我哋都要時常咧，係心裏邊咧要充滿呢個感恩嚇，感謝天主，我哋係能夠喺呢、這個地上的耶路撒冷，繼續今天在這個我們的教會裏面，而我們也都比猶太人優勝，就是他們的祭獻已經停止了，即是他們祭獻去到這個羅馬將耶路撒冷剷成平地的時候，這個這麼多年來他們由這個梅西一路下來這麼多年不斷在做的這個耶路撒冷聖殿裏面的祭獻，他們沒辦法再做，因為聖殿被剷成平地。但是是不是祭獻這個做這麼多年都沒有的祭獻是要停止了呢？不是，而這個祭獻今天是繼續延續在我們的教會裏面，我們每一台彌撒都是這個祭獻，但是他們今天已經做不到這個祭獻，因為他們沒有聖殿，他們唯有去他們的 synagogue， 在 synagogue 裏面是不可以做祭獻，他也都沒有這個司祭職。那是不是代表這個天主的這個教會沒有了呢？不是，事實上就是由那時開始，因為耶穌已經來了，建立了我們的這個教會，這個從中道傳遞下來的天主教教會，繼續今日毫不間斷地 去做這個同樣的祭獻。可以說不是同樣的祭獻，因為今天的祭獻是更加 powerful， 因為今天這個祭獻由於耶穌基督的原因，是天堂臨於人間，是能夠在這個地上邊，當年他吃的是馬納，我們今天吃的是真正耶穌基督的身體、啊、這個透過神父的神品聖事的祝聖，是將、提取這個天上的恩寵，是將這個聖體是 轉化成為天主的身、基督的身體。這道理也是希伯來人書裡面所講的精彩的道理，也是我很多年想去跟大家去分享的，希望、有機會、啊、或者希望明年、去分享的這道理。今年如果是九月的話我就看天主的意思。那個有誇大的口的第四獸是卒之是被殺了、這個跟這個默示錄那裡從海上面上來，這個默示錄第十三章所講的這個海上面上來的獸、它也都結果在這個第十九章那裡，十九章二十節是被殺了，是拋了下去這個火坑裡面，是同樣的命運，同樣的結局，亦都係一個誇大嘅口嚇，咁、呢個係指如果離路嘅話咧，佢係一個亦都係一個涉俗誇大嘅嘅君王。然之後其他嘅獸嘅統治權咧，亦都係被奪去啦。咁呢個代表住地上所有王國嘅權柄咧，都係嚟自天主嚇、啊，到最尾咧都要冇咗，而最終咧係呢個天主嘅王權，天國咧係要統管一切，而實上呢個天國已經嚟咗。耶穌嚟到第一個最重要嘅要傳嘅信息就係天國臨近了，啊，佢就嚟要建立佢嘅天國啦，佢嘅教會啦。啊，咁喺耶穌嚟咗之後咧，呢個教會咧，呢個天國亦都已經展開咗啦。啊，所以你們應當悔改。跟住嗰度所講嘅，看見一位相似人子者啦，啊，我哋見到呢個相似人子嘅人物咧，佢係有神性嘅，因為佢係 divine 嘅。因為點解咧？佢係話佢係乘著天上嘅雲彩而來。咁而喺呢個聖經裏邊所用嘅字眼咧，好多時咧係講呢個雲彩嘅話咧，係代表住 divinity， 代表住呢個神性咁解。 咁所以譬如喺呢個嗰度，我舉個例就係、是、你大家可以睇翻去呢個出谷記十六章啦、廿四章啦、聖詠嘅一零四咧，都有提到呢啲雲彩咧，係代表住天主。咁所以呢個乘住雲彩而嚟嘅咧，係佢一個有神性嘅人物，但係佢又似人子，即係話佢又有人性嚇，啊又係一個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學者咧將佢視為咧係呢個墨西亞嘅形象。墨西亞係一個又係神又係人，咁佢咧就係滿全咗喺耶穌基督身上邊。耶穌就係呢個真人真天主，所以難怪耶穌亦都用呢個經文咧係套用喺自己身上邊嚇。佢話廿四章馬太福音廿四章三十節嗰度，佢話那時。人子呢讲到末世嘅时候咧，佢话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号，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吓，佢话要看见人子乘天上嘅云彩降来。你明显地咧，耶稣咧系引用紧达尼尔第七章呢度嘅经文，而呢、这个佢话呢个人咧就系佢自己啊，所以咧系佢就系呢个人子。咁我都講過啦，就係、是、耶穌點解會係人子咧？因為佢係由人而生成嘅，生出嚟嘅兒子啊！佢就好似我哋一樣，我哋大家都係人，由人生出嚟嘅兒子啊！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唔知道咧，就係睇呢個約望聖保錄咧，係呢個書信咧，喺呢個加拉達書嗰度講到話，當時候一滿嘅時候咧，佢要生於女人啊！佢講呢個耶穌咧係要生於女人。咁我哋睇到嗰度嘅時候咧，會覺得好奇怪，即係多唔多餘啲啊？係人都係生於女人㗎啦，點解保錄要講話生於女人咧？特登喺度講生於女人啊！其實佢嘅意思就係要特別要去着重，就係話耶穌係由人而嚟嘅兒子啊！佢係呢個女人嘅兒子，係一個由人而嚟嘅兒子，佢又好似我哋一樣，我哋都係生於女人啊！咁但係我哋嗰個講法就係話佢係呢個人子啊，佢係 Son of God， 佢 became Son of Man。So that the sons of man， 即係我哋呢啲人子們咧 ，could become the sons of God， 我哋能夠好似佢一樣，係呢個天主之子。佢係 son of God， 佢係有呢個真天主嘅，佢係神嚟嘅嚇。佢由於佢成為人子，生於女人嘅緣故咧，我哋呢啲生於女人嘅人子咧，係能夠好似佢咁樣樣，成為呢個 sons of God， 天主之子。亦都難怪喺第二章嘅時候嗰度講到嗰個蠟像咧，呢個蠟像係被一塊石頭未經手作滾下嘅石頭咧係粉碎嚇。嗰個蠟像係代表地上嘅王國嘅話，呢個王國係被呢個天上未經手作滾落嚟嘅呢個石頭，呢個石頭咧就代表住耶穌基督嚇。而呢個石頭咧係唔係人手作出嚟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唔係好似即係好似我哋一般人咧就是、人手作出嚟啦，因為我哋咧係男女結合由人而嚟嘅，我哋係嚇由男同女結合而嚟嘅。但係佢呢個唔係由人手所作出嚟，即係話唔係由男女結合而嚟嘅呢個天主咧，由呢個聖神嘅德能讓童貞女聖母瑪利亞啊生佢出嚟，咁所以佢唔係人手所作。所以你看到就係聖經裏邊嘅嘢咧，其實咧係互相配合嘅，即係佢唔會自相矛盾嘅，所以係好 amazing 嘅。咁呢啲經文咧係其實係達尼爾嘅裏邊嘅所寫嘅經文嚇，但係咧係後來福音裏邊所講嘅耶穌嘅童貞女生嘅耶穌咧，亦都正好係配合翻呢個達尼爾裏邊所講呢個未經手作嘅石頭，咁亦都帶翻出呢、這個。馬太福音十六章嘅所講嘅嗰個石啊，伯多祿啊，佢耶穌係石，伯多祿亦都係石，佢立佢為石，立佢為磐石，咁所以咧係伯多祿咧係耶穌基督嘅代表啊，地上面嘅代表，即係我哋嘅教宗。而呢個人子咧，佢嘅王權咧係永遠嘅啊，佢嘅國度咧係不會滅亡嘅，就係喺呢個地上嘅王權呢、這個最後呢、這個假基督出現咗之後咧，跟住取代地上嘅呢個王國咧，就係天主之國。事實上，呢個天主之國已經喺度啦。透過呢個教會已經展開緊，我哋已經喺呢個末世裏邊。最後嘅經文咧，十五章至到廿八節咧，係講到嗰個天使係為達尼爾解釋佢所見到嘅呢啲異象。咁呢個亦都係啦。所以點解我哋要睇多啲聖經啊？即係我哋其實大家好好嘅，即係我哋好難得呢個係天主俾我哋嘅特別嘅 恩赐，好大嘅 blessing， 我哋能够咧系竟然有咁多人咧，咁多嘅兄弟姊妹咧，系咁多年地吓，即系我哋系好有恒心地吓，系去继续咁去，大家一齐去喺呢个圣经里边，天主圣言里边成长。因为实在天主嘅圣言咧系要浸吓，我哋一齐喺里边浸，我哋都好大家都好得益，我自己都有好大嘅得益吓。其实上就系我哋都讲嘅，最大得益嗰人就系我，因为我要做好多功夫去查考，先至可以同大家讲吓。咁所以我都喺度成长。咁所以即系呢啲都系啦，呢度所讲嘅呢啲手法咧，其实咧我哋发觉咧喺圣经里边一啲其他地方都系用同样嘅手法嘅，喺一啲其他嘅经书咧都系咁样去讲话。有个天使去为佢，或者佢见到一啲异象，然之后有个天使去为佢解话咁样。譬如喺呢个默示录嘅十九章咧，呢个同样系用默示录文体所写嘅书咧，里边咧所讲到嘅当时巴比伦灭亡啦，然之后有呢个天上降落嚟嘅呢个新娘啦，然之后咧有呢个羔羊婚宴嘅出现啦，到呢个天使咧系为约望是解释，就是叫他你快点将刚才你所见到的这些东西写下，而且呢所有被召去赴这个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另外呢就是约望见到这个人这么犀利，知道这么多东西是他去苦福朝拜他的时候，这个天使解释给他听，他说你不要拜我，我大家一起在这个去拜天主，我和你都是要去钦崇天主 的人。所以那個手法一樣，跟這一樣，就是在這裡呢，是當他撲朔迷離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呢，就會有一個天使去為他解釋。他跟他解釋就是說18節那裡，他說這個至高者的聖民是要承受王國，永遠佔有，直至萬世萬代。就是這些的獸呢是要過去，地上的王國要過去，最終呢就是那個天國。而這個天国是属于天主的圣民，即是说我们大家在这个天国里面，我们就是这个天主的圣民，我们要承受国土直至万世万代。教会就是这个墨西亚的王国，墨西亚王国已经来了，就是我们的教会正在展开。教会就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咁呢道理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呢道譬如我举个例子，就是默示录的21章九至廿七節嗰度咧，係講到呢個天上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佢見到咧喺約望咧係喺個神事裏邊咧係見到呢個城咧係好光輝嚇，好似寶石，好似水晶咁樣嘅光輝。佢嘅城門咧係刻住12支派、12宗徒喺呢個天上嘅耶路撒冷聖城。咁當然佢實質上係咪真係天上嘅耶路撒冷係咁樣，係好啲城牆啊裏邊咧刻住呢個12宗徒、12支派嘅名咧，未必係。但是他这样写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神学的意义在这里，意义就是说旧约、新约全部满存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是我们经过了旧约的12支派，再经过了新约的12门徒，然后现在去到末世，这一切的东西带来的到最尾就是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天国了。它是一个满全，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整本圣经新旧约、旧约新约的满全。这个天上的圣城是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的光照，是永远没有黑夜的。也都在这个厄扎克尔先知那里，他见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见到那个圣殿是那些 水在中间是涌出来，在这个47章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应该是。就是他见到这个圣殿，天上的圣殿是水从中间涌出，最初是 很少的水，越涌就结果是水湿，那些水成了河一样，是很汹涌的水。这个是代表着圣殿其实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圣殿，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那里是流出这个活水。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的这个 Mel Gibson 的所拍的那套叫什么名字，那套戏呢，讲到耶稣的肋旁流出这个活水呢，这个就是圣殿，圣殿流出来的水，在这个约望来讲呢，他明白到这道理的时候呢，真的好像花洒那样洒出来，镜头都满了。 而呢個景象亦都讓我哋睇見到，就係成個救恩史嘅完結，聖殿裏邊流出呢個活水，其實翻翻去救恩史開始，聖經開始嗰、那個啊伊甸樂園啊，伊甸樂園初初開始嘅時候咧，就是、中間有一條河啊，呢、這個咁樣流出啊，呢、這個就係嗰個伊甸樂園流出呢個活水，到最尾咧翻翻到去伊甸樂園，但係呢個已經係一個轉化咗嘅。耶稣基督救恩来到之后转化了的新的伊甸，这个就是我们要行的这个大框。在那里他讲到他迫害这个第四兽呢，是、可能是这个安提约古 Antiochus the Fourth， 又可能是这个什么、尼禄都不定，但是他的迫害呢，就是他说是、他的迫害呢是迫害到直到一段时期，另外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咁呢度帶出咗一啲數目字嘅運用，呢啲數目字嘅運用呢，亦都影響到其他嘅聖經嘅經書，特別一啲默示錄文體嘅經書呢，都採用呢啲數字。所以呢，我哋係有睇呢啲經大尼爾呀呢啲咁重要嘅經書嘅時候呢，我哋第時睇呢個默示錄或者睇其他嘅默示錄文體嘅著作呢，就會明白原來佢呢係根據呢一度咁嘅意思，咁於是乎我就可以解得到呢、這個一段時期、兩段時期，然之後半段時期呢，係指一段唔圓滿嘅時期，因為呢係你見到呢係三一段、兩段、半段，即係三點五啦，即係啊，即係三點五咧，就係呢個七嘅一半嚇。咁大家都知道七咧係一個完美嘅數字嚇。咁而佢係一半嘅話，即係唔夠完美嚇，就係呢個一段唔好嘅時期，肯定係一段唔好嘅時期。咁所以咧係呢度咧，我哋解釋叫做三年半。咁好有可能咧係指安提約古四世嗰、那個迫害啲猶太人嘅嗰個時期，剛好咧就係大概係三年半，咁所以係暗指安提約古都唔定。咁而嗰個期間咧，三年半咧，亦都剛剛好係呢一度所講嘅一段、兩段、半段啊，係一個不完美，即係話唔好嘅時段。亦都可能呢個第四首係指呢個羅馬，如果係羅馬嘅話咧，喺呢個默示錄嗰度十一章所講嘅。其實他在那裡預告緊耶路撒冷是被這個羅馬剷成平地，在那段期間大概都是三年半。在這個默示錄那裡，他說要踐踏聖城共42個月，在這個默示錄第一章第二節那裡，他說他要這個獸是從海中上來的獸，要踐踏聖城是共42個月，42個月即是三年半，亦都是羅馬人是去圍困耶路撒冷聖殿那段期間，而那三年半呢，亦都是當時那些基督徒呢是全部是逃曬離開曬呢個耶路撒冷，在呢個曠野嗰度避難，咁所以呢係基督徒呢係冇死到，又冇受到傷害啊。咁所以喺呢度呢，我哋見到呢係達尼爾所用嘅形象啊，呢啲獸啊，呢啲人子啊，萬古常存者呢啲咁嘅形象咧，又或者佢嗰啲數目字嘅運用嚇，三年半啊，呢啲咁嘅或者一段時段、一段兩段、半段呢啲咁樣嘅數目字咧，我哋要明白嚇，我哋要知道佢嘅意思，咁我哋明白咗咧，就會能夠明白一啲其他嗰啲書嚇，佢哋用翻呢啲數目字、用翻呢啲形象嘅時候咧，佢所要表達嘅信息係乜嘢咧？咁我哋就知道啦，咁所以咧，點解睇呢個默示錄唔係容易睇咧？因為默示錄裏邊咧係用好多呢啲形象、數目字等等咧，原來咧係嚟自可能係達尼爾，可能係厄則克爾先知，可能係呢個出谷記，好多呢啲形象呢啲嘢咧係我哋要去多啲睇。所以點解我哋而家我哋講緊咪聖經研討會第進入15年係咪？我哋係咪唔係多啊，15年啊，即係如果我哋一年只係睇本書嘅話，今次就唔係多啊，即係所以我哋今次要多啲睇，多啲去研究嚇，咁我哋係會更加係感受到呢個聖經裏邊嘅嗰個佢嘅 power 係幾咁緊要。OK， 我哋今晚咧係講到呢度。